迎接十年一遇的存债良机，富养自己不是梦。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 甜甜价十元入手，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小资也能轻松跟对。00948B， 投资就是发。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一同债现王者新高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刚刚跟丽友刚聊到的，就是所谓的三 C 阳痿，
对，是，
你要解释一下。
就是我讲一下，其实它的概念跟电竞阳痿很像，就是以前我们看到新的三 C 产品，你会很兴奋，
对，
你会想要知道它的规格，它有什么新功能。我不确定是因为这几年出的东西有点挤牙膏式，大家都在挤牙膏的原因吗？还是因为怎样？我最新出来的三 C 产品，或者说现在大家什么超红的 AI 手机、AI PC。我看到那些真的开始的产品，我真的完全没感觉，就是它不会激起我想要换机的欲望。我觉得就这样，
一丝一毫的欲望，
这些也可以推移到其他产品啊，就比如说像一些开创新的产品，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比如说我们拿 Vision Pro 好了，虽然说我们之前有一起聊过，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听。可是我自己对那个，老实说，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我不会买的东西
啊。你这不是 TA 啦，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一样，有些人就是 early adopter， 在一些 category 上面，对吧、啊？
我觉得
你真的不是啊。
我觉得补充一下，我觉得大家都是没有找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像有些人就是三 C 阳痿，但后来发现他想要玩音响，他想要玩荧幕。像我本人就是很喜欢。对，很喜欢出国去日本。你到了日本，你所有的阳痿都治好了。你发现你不管你什么都想买，食物都想买，罐头都想买，然后电器也想买。即便你他妈根本不煮饭，你还是想买电锅。你不扫地，你还是想买扫地机器人。然后衣服，台湾穿不到羽绒衣，你还是想买十件，因为你觉得在这你买了以后，台湾就变冷了，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要有两件事情要做。
出国啦，出国，对，
两件事要做。第一件事情是乞讨，乞讨，先乞讨。你各位忘记今天目的吗？先乞讨。
先要有钱，对，
先要有钱。
讲一下这背景到底是怎样？
不是，所以我待会先得出一个结论，等一下再给 Leo 讲。所以我刚所有的阳痿都源自一件事情，我没有钱。
对，没错，我没有钱。
假设我有钱，我就有时间，我就想买很多东西，我就想有时间去打电动，我电竞阳痿、三 C 阳痿全部都一起治好。
对
嘛，所以
基本上你就在怪别人嘛，就是你的问题嘛。你为什么就一开始不讲就是你的问题，他妈的绕来绕去讲了两三分钟废话，然后结果其实就是你没钱。
没错，我没钱，
所以我唯一的病是穷啊。
对，那要怎么样才能不穷呢？那要怎么乞讨呢？那要怎么乞讨呢？赶快乞讨，被我们付不起八个月的钱，赶快乞讨。
大家要投起来。好，没有啊，就是最近，因为我觉得就是为了要真的去保持，至少比如说我们可以录音。对吧，然后也不要让大家就觉得相对剥夺感重一点。大家真的喜欢我们节目，如果想要支持我们节目可以做长久一些的话，确实是可以考虑donate我们或者赞助我们。那donate和赞助我们的连结我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不管是录制设备啊等等之类，当然录制设备就是买一次嘛，它可能之后会坏掉吧。但是我们最主要还有就是我们是都是线上录音的，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到棚内。那我们为了要保持那个音质，因为我们第一第二集第三集被泡很惨嘛，
没错，
所以为了保持那音质，我们还是要用对比较专业，就也不是专业，但就是付费的 solution， 所以可能一个月大概就要就是你知道又就要几十美金，或者是甚至100美金。有兴趣想要就可以长期支持我们的话，可以去考虑赞助一下。那当然这不是强制性，就是请大家多多帮帮忙，然后让我们节目可以做更长久这样子。
没错，好，乞讨完毕，非常好。然后我现在推荐下
一个主题，可以来找我业配了吧？
没错，拜托大家，谢谢爸爸妈妈。我们都可以专门克制。哦，没有。
下一个主题我就要来讲这件事。我觉得你去日本说什么你阳痿治好，根本就只是因为日币便宜，好不好？
没错，没错。
但他们的产品也真的不错了，对吧？
对啊，对啊，像日币，对，就是你要花钱，你要去日本花钱，就先要有日币。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我们要讲一下到底为什么这个日币要怎么换到这件事情？为什么你去长滩岛就没有日币，就没办法换？因为你要换菲律宾披索，你换不到。你要去韩国，在台湾也没办法换，你要去韩国才能换。你要去泰国，在台湾的汇率跟大便一样，为什么都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呢，在这之前，这都是很概念性的东西。
但我觉得这一集主要也是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外汇市场的状况，就是外汇市场最基本的科普了，对吧、啊？所以也请就是到时候就是请帕古等一下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但帕古在这之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今天的架构大概是怎么样？
我讲东西有架构，没有啊？好了。好啦，第一步就是 第一步其实就是银行到底是这个所谓的外汇，银行到底是怎么靠这个所谓的那个买卖外汇这个业务进去赚钱的，对，然后他们实际上是怎么 operate 的这样子，对，然后会解释一下为什么，就是像刚刚我问到几个问题，就是去菲律宾为什么换钱就比较便宜，去泰国为什么换钱就比较便宜，但是你在本地换，在台湾本地换就非常的贵这件事情。那再来呢，不免俗的，我就想凑一下，就是到底央行，国家央行在这个 system 外汇 system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不对？没有啊，我会讲他们好话，我很常就很 fair， 只是他们实在太烂。
欢迎收听 Hardcore 财经通识，本节目将提供给你新闻和网络中接触不到的财经知识，让你吸收到硬核又干货的深度观点，去当韭菜，更快实现属于你的财务自由。Hardcore Podcast 内容不代表任何来宾所属机构，亦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提供的资料以及资讯不应被视为投资、税务、法律、会计、规例或任何其他意见，所提供的任何资讯和工具不应延伸解释为 Hardcore Podcast 与任何第三方对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的邀约、邀请、诱因、意见、建议或游说，您需自行依据自身的财务状况与投资目的决定投资保险策略或是是否购买任何商品或服务。
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给我们五星的留言，截图你的五星留言，我们的 podcast 的资讯栏里面有一个连结哦，就是加入私密社群的连结。你把这个截图扫描到这个连结之后，我们会在5到7天之内给你一个私密社群的邀请连结，跟我们及时做互动，然后里面也会有一些讨论。那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大家好，我是 Leo， 我现在在新加坡的科技产业打工。好，那接下来再介绍我们另外两位共同主持人。好，第一位他是之前是传统背景金融出身，现在背叛传统金融，然后每天就是叫大家当币仔，然后自己好像是最近在做量化吧。好，我们欢迎 Paku。
嗨，当币仔还要教你们银行外汇怎么买卖，你不觉得这超级冲突的吗？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超随便的。
对，超随便的，反正就什么都会一点嘛，就这样嘛。
你就斜杠啊，旅那个
我就斜杠啊，我就斜杠
旅游 YouTuber。OK， 好，那接下来的话，最后一位我们欢迎我们另外一位共同主持人，他现在确实就在传统金融哦，所以他是有传统金融背景。我们来欢迎财经野狼财经猴子九九。
Hi，Hello， 哦，有，哎，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哎，为什么都要拿东南亚国家，我们都要拿美元去换，会比较爽？你大家可以先帮我回答吗？谢谢。
可以，我最后回答。我最后可以回答，对，
其实就台币就垃圾。
但说真的，我想，等一下，好，等一下，我港口杯，好，等一下，我先破题一下。我觉得要今天要去让大家对这件事，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啊？就是横空突然来讲一下外汇市场的科普。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先给大家一个动机，到底为什么要知道这件事？但在这之前呢，我自己有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现在还适合换美元拿美元吗？对不对？市场不是有什么降息预期吗？对，那这样子的话，美元是不是之后就是会开始贬？
好了，我给你一个最完美的答案，叫做我不知道，好不好？没有，我跟你讲，我等一下会讲，我等一下会讲一件事情，在台湾的 sell side 里面，我说的是台湾银行，台湾 sell side 里面，你只要管到一个 book 叫做 G7 就是。你知道美金对欧元，美金对什么法瑞士法郎那种东西，我们叫 G7 book，
就是有7个8个很大的币对啦，
对，
国际通用的币对，这样
对那个 book 齁，就是一个交易员在做。那因为很多种原因，那个 book 跟自营一样，就是你要每天在那边赌上下，不然你就会赔钱这样子。我跟你讲，很多交易员那本 book 永远都赔钱，所以就是连他们都看不准到底要怎么去玩这件事情。那你觉得你今天只是看了报纸，你就想要过来做外汇吗？你是这样说吗？你能想到日币一说要升息？
我只是问一下，对不对？如果 YCC 说不做了，结果还是贬烂，那样
对，还是贬烂。
日币有问的问题，大家可以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所谓利率评价假说，
那个没有用，
利率跟汇率对在一起。
对
对，
然后我再那我再，
可就是
那我再。对，我再补充一下，利率评价假说跟什么，sorry， 就是利率对利率评价假说跟什么购买力评价假说没有一个实证中就是有用的，对，所以就看了没用。
对了，所以它是假说，不是理论。
对，你看了就只是在打手枪而已。对，
好啦，录的有够乱的啦，刚开始啦，开始啦，
好
啦，所以银行是怎么赚外汇钱的啦？
首先哈，好，先讲一下哈，反正大家就以防听众不知道，反正如果你要去别的国家玩。除了那种先进国家，美国啊、日本啊，然后加拿大啊，然后欧盟啊，不然你去其他国家，基本上吼，你去换钱，你在台湾的国家，台湾基本上都换不到，就算有，那个汇率也超差，所以千万不要做这种蠢事情。
很差，
对，非常的差。你要做的就是去当地看看有没有那种换钱所，你进去就像黑市一样，大家在那边以前卖钱， 你就把钱给他们，基本上你都会汇率都可以换得非常好，至少比在台湾好很多。对，好，可是那就有个问题是说啊，既然像台湾去泰国人很多啊，台湾去韩国人很多啊，那为什么台湾银行不干脆来卖这个所谓的韩环跟泰铢？因为既然流量这么大，那是不是代表说他们生意一定很好，对不对？那这是大家可能第一个想问的问题。但在这之前，你其实就要先理解说银行到底是怎么去做外靠外汇这一次去做赚钱的。对，好，我们会讲的很简单齁。好，我们其实只举用美元跟日币做例子，好吧，先不扯台币啊，美元、日币、台币，好多讲一个也没差。然后为什么要选日币呢？因为我喜欢去日本玩，我只去日本玩，日本的马桶是世界上最棒的。好
好了啦，不要一谈到日本就勃起啊，赶快啦。
好好，首先齁，就假设好，我们先讲 assume 一家在台湾的银行叫 Parkwood 银行好了，想要给你各位换日币。对，那我可能先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又先用美金去跟我的上手，例如 JP Morgan 说，哎，我要10,000,000的美金等值日币，然后日币买回来了嘛，那你当你过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啊，那我成本可能是145块，那我现在可能是150卖你，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赚钱了？我以日币本位来说，我就赚钱了嘛，对不对？那买的时候呢，但是我要同时确保说我买卖，我你跟你买的时候，我要在那个我跟你买的时候买的低一点，就是你买你卖过来给我的时候，我要买的低一点嘛，所以我可能就会报个140块钱跟你买。所以你觉得在银行的排告汇率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两个数字，一个高一个低，高的永远是你跟人家买的时候，卖的时候永远也是你取低的那个，我们就叫做所谓的买卖价差，叫 spread， 对不对？好，那这个 business model 怎么想呢？其实在理想状况上，有可能就是说今天你跟银行卖，明天你跟银行买，你买来买去，买来卖去，买来卖去，是不是每次我都可以赚取那个 spread 的价差，对吧？刚刚讲的例子，150跟140，可能我的平均价是145，那我就是每次都赚5块5块5块，这样我就是不是一直赚？那我手上日币假设最终情况都是平衡的，我买了10,000,000的日币，10,000美金等值日币，现在还是10,000等值日币，然后多了那些买卖 spread 钱，我是不是就赚钱了？对，这是所谓的最理想状况嘛，就是所谓的买空卖空，好，没有啊，就是买给你再卖给你这样子，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种的服务销售业。对，但现实的生活状况中，往往都非常的不完美，这也造成了为什么让这些 business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一个好主意。好，其实第一个最主要的事情就叫做所谓流量不平衡。今天你们所有这些台湾人都跑过来跟我说，哎哎哎，我要去日本玩，把你日币卖给我，好，你买了买了买了，你即便你都卖的比较高，但你后来卖到之后，你发现你手上满手都是什么，满手都是台币，然后你的日币都换光了，
台币流动性差，
对，
那你怎么办？
一种状况，你就要拿美元，你
在台湾生活，
对对，然后你就拿满手台币，但是想说我台币要怎么办？我台币要换成怎样才可以再换成日币？你还不是要找人去买，对不对？所以在银行来说，
买晶片，
买
晶
片。台币晶片都是美金计价啊，蔡比吧被我刷到啊，谁要跟你收台币啊？他们自己都不收台币的，公三小，你知道美金进到台湾多麻烦吗？哎呦，好，华一伟，华一伟，好，所以其实最好方式就是找说，哎，现在台湾的银行跑来就是收了台币，台湾人一堆的台币，那你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反正日本人有什么，日本人有日币嘛，你跑去跟日本人说，哎，你要不要来台湾玩？我把台币换给你，或是你要不要买台湾东西？我这边有台币，你日币给我。这样理论上可以达到所谓双向对冲嘛，但是在台湾的绝大多数银行里面，这其实都不是一个很好的 case。很简单嘛，你在台湾有分，你在日本有分行吗？对不对？因为你一定是同一家银行内的客户要对冲这件事情才有办法冲得起来嘛。那你既然台湾你是台湾银行，当然台湾有很多客户，但是你在日本那个体量完全是不成正比嘛，对不对？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说，你日币卖了半天，但是你的手上满手的都是台币，最后你的那个铺险就全部都跑到台币身上，你要花钱去避险。这就很不合理嘛，对，这是第一种最常见的原因，这也是通常发生在 G7 的这些货币的里面的原因，就是流量不平衡，大家都想要，台湾的人都想要收日币，但是可能你根本没有人想要台币，然后把日币付给你，这样的话你就不平衡。第二种就是所谓汇率波动性太大嘛，好，今天我买卖汇差收你 0.3%， 结果今天我的泰铢不小心跌了 0.7%， 不好意思，这半年白做。这很常见，这很常见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银行不喜欢开发中国家。对，好，我举一个例子，不要讲开发中国家，这太羞辱人了。我们讲已开发国家，你在10年前你换日币，原本一颗日币是3.3台币啊 ，sorry， 3.3日币等于1台币，对不对？那现在的话，你现在的话大概是1块钱等于4.7颗台币，所以换句话说，你原本的10,000日元值3,300块台币，现在只剩下2,500块。这些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嘛，就亏烂嘛。但你怕亏，银行也怕亏啊。银行的 银行的这本 book 这个净值都是用台币或是用美金去算的，那你现在日币的话 你 hold 着日币你就要贬值，那你再这样的话你就算 hold 这个很好赚，可是我的那个手续费 cover 不来或者所谓 spread cover 不过来的话，我是不是也是在赔钱，
嗯，
对不对？那这其实就很麻烦嘛。好，那再连续这两点嘛，那这个是前面讲的是流量不平衡，第二个是汇率波动太大，还有一个叫再平衡成本。很简单嘛，你先哦，你先换一换，换的发现不够了，我要去跟人家调钱了。就你跟人家调批锁，每个人都说、哦、不好意思，我没有批锁、哦。那你去跟国外银行，你有国外银行直接狮子大开口说，我批锁就是这么贵，不爽不要拿，对不对？就是不够怎样加价卖，跟卖房子一样，太贵了就继续卖更贵，这才是就是期货可居的态度。所以就变成说
赚钱了吧？
对啊。对啊，这超级难赚钱啊，你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干，所以你就会说知道说这其实也侧面反映出为什么 spread 越大你的乐趣不好，
政府来做啦。
对对对，所以你在你如果是一个银行，你跟你老板说你要开新的汇那个贸易币兑的时候，你的账要算得很清楚、嗯、是什么东西。第一个你的 spread 就是我们讲的价差要够高，可以 cover 掉你所有的成本，你的成本包含不限于你的再平衡成本，包含不限于你的我们所谓的汇率波动风险，对，你的流量大到可以 cover 住这个事情。对，第二个就是你汇率最好不要一直给我变，对吧？你汇率不变，不会变就没有问题嘛。但是一直变的话，你就很危险很大。你像说，我说的就是什么卢比啊、韩环啊，你的台币都变得很多，然后菲律宾 peso 啊、印尼的那个什么印尼盾，那些东西其实都变得太大。所以对他们来说，我干嘛要 hold 这种垃圾东西？不要讲垃圾东西，我当然也有可能赚钱啊。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不需要，他们的 business 又不是靠这个所谓自营部位，最好是什么，就是买低卖高这件事来赚钱。他们根本不想要做这件事情。嗯、那再来就是最好方式是什么？我有台湾客户想要这个新兴市场货币，我在新兴市场也有一样的货币可以过来让我直接进行双边对冲，别人就是卖他的货币买台币，那我们这边就是卖我们的台币买他们的货币，是不是就刚好对冲？所以这是其实是银行在考虑的三个点。好，那我们就再回过头来看，为什么银行每个银行都可以基本上都会有我们所谓的 G7 货币，欧元、美金、日币、英镑、法郎，然后澳元我们叫 OZ， 然后加拿大有时候还会加个 Kiwi 啦，就加个那个叫什么纽西兰的币。对，其实你会发现哦，你不觉得这几个国家都是所谓的传统原物料大国、出口大国或是金融大国，简称世界强国吗？基本上他们的货币在某种程度上都透过他们这些在以前经济发展历史或是殖民历史当中已经流到世界各处去了，所以变成他们通用性很高。对，通用性很高就代表说他们的所谓的汇率会相对稳定，因为很多人用嘛，很多人用的东西基本上汇率都不会差跑到哪里去，我不像虚拟货币，对不对？没人用，所以一天到晚暴涨暴跌，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对，那所以就变成说，好，那
你妈数位黄金呢、欸？
好，闭嘴啊，闭嘴！
数位黄金，你敢嘴？
对，
你还赶时间是不是？
可怜啊！我在我被你嘴，我被你嘴就算了，我被我女朋友嘴，我会直接飞到天上去，好不好？女生都比男生凶，好不好？懂什么？他最近都没在听我们 podcast， 所以没差，我可以尽量讲，反正他不会知道。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的脉络下面，其实这原物料大国其实也很理解嘛，就反正就是原物料大国，你要过来拿买我原物料，你就是要把钱换成我的，像是澳元、欧元。或者像加拿大你要买我石油你就是附加币、嗯、所以基本上他们的货币都会被人家持有嘛，因为人家就是要跟你做交易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嗯、以这样这 G7 货币来说，全世界都会有，全世界银行基本上都会 hold 一些 G7， 因为他们就是要应付这些所谓的买卖需求嘛。那这也是为什么，因为全世界银行都有，所以 G7 这个买卖价差其实都很低啦。你在那边比来比去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地方没什么赚头，你一弄小了，你一弄大了，大家就不去跟你买，因为这每家都有。你玉山不行，就去国泰；国泰不行，就去中信。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便宜很多的地方去换。对，
反正很大啦。嗯，
对。好，但是呢，另外一种有趣的事情就是很好笑，就是台湾的这个银行这个 G7 book， 就我们讲这个欧美日英镑瑞法郎澳元 CAD Canada 的这个，基本上他们这本 book 单独出来，你就想说啊，你们都在买低卖高。或是卖给客户这样子，你会应该蛮赚钱嘛？但通常都赔，而且都可能还赔不少。对，谁接谁倒霉，就是通常是给那个刚进来的交易员这样子。哦，反正这本 book 大家做都不赚钱，我就丢一个新的给你，你看可不可以把它做到赚钱？然后你做到赚钱，你就更惨，因为你要继续做这本 book， 你会走不了，因为但没人想做这个 book， 因为很难赚钱。对，然后赔了就发现赔他，然后小赔大，老板就觉得你很棒，但是你还是没有年终。对对，那你会觉得？ 对，就很惨，就谁接谁倒霉啊，这本 book 就谁接谁倒霉啊，对啊，对，那这算是内幕吧，这个没讲应该没人知道吧，不过算了，对，
这我哪知啊，对吧，蛮精彩的，
对啊，okay. 那你就知，那我们反向推，你知道台湾最赚钱的 book 是哪一个 book 吗？就是我们讲的台币对、
啊、
台币对美金，因为美金基本上每个人都需要美金，啊、然后台币的话是你的独占市场，你的本土市场，所以你有定价权，你是 market maker， 所以你然后大家的量又很大、哦，所以基本上这本 book 一定要赚钱，你赚的少会被老板干、嗯，但基本上你很难赚的少，因为你一定可以赚，因为你买卖 spread 就收的很多了。对，好，
对，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欸，很奇怪啊，啊 ，Paco， 你刚刚不是讲说啊，日币啊，换日币，台湾要去日本的人也很多啊。那美金也很多啊，这感觉都很多啊，那为什么会赚一赚会赔钱，对不对？其实很简单，嗯，我们讲美金跟日币就好，我们就讲这两个好了。好，请问台，你觉得哪一种人在台湾里面会决定想要用，嘿，我今天有很多美金，我想直接换日币，基本上很少这种人嘛，对不对？因为你就是在本国，你一定想做的是台币换美金或台币换日币吧，你不会有一天突然说，哦，我 USD 要换 JPY，就算有，这个也是极少数案例这样子，所以其实基本上来说，银行根本没有，
你不会在台湾做这件事啊。
对，很多时候你在做的时候是境外做，你会在境外做，
你对日本做，
对，
莫名其妙。
这种公司可能很多啦，但你第一个想说，哎，那我现在有美元，我干嘛换？每次换成台币，就是你就直接美元换成 JPY 就好，你根本不过台湾的银行啊，但是钱都在境外，或者根本就在美原本美元账户里面，你根本没有需求说我一定要换成台币来过这一手嘛，对不对？那就变成说。那很好笑了，那就要讲了，你现在是负责 这些客户的需求而已，但是你有办法找到另外一个客户刚好在台湾，然后刚好今天他想要的是说，哎、欸，你要 JPY 换 USD， 那我现在要 USD 换 JPY， 那这种事情两边都台湾人就根本不会做这种事情啊。那你一定会需要的是说什么、嗯啊、在日本的某个客户，他可能想要拿你的日元，然后愿意付给你美元，但符合前述的描述，台湾在日本有开什么银行，开很多家吗？没有嘛，就算有，我人家干嘛不直接去找 JP， 不直接去找那个 Morgan、那个 JP 去做？对，不找 JP， 不找 Goldman， 不找诶、欸，不找大家，渣打，我干嘛不随便找？反正一大堆要跟我做，我为什么要跟你做？我为什么要跟你这个台湾的小银行做？对不对？所以就变成说，在这个情况下，每个银行都比的是说全球的 network 谁越多，我哪边银行开越多，我哪边客户越多，我就越有本事把这个价格压下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个银行在 marketing 的时候都说我在全世界都有分行是什么意思？它其实在 signal 一个讯息啦，你在这边我可以，你可以当我客户，我可以把钱给你报价比较便宜，因为我这边的 flow， 我们会讲这叫 flow， 对不对？对，所以对，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大家都还在那边开分行，纽约要开啊，就是什么插旗啊，那根本不是那个意思，就重点就是你要那边的客户，你要想办法开拓那边的客户来源。对，好，那。但是如果你是大，你是台湾银行，你一定想的是说我要先去所谓的先进国家开分行嘛，对不对？因为也很明显，台湾跟美国贸易，台湾跟日本的贸易，台湾跟欧洲的贸易其实都很多。但是如果是开发中国家的，我就讲白了一点了，台湾没有人要跟他买东西，好吗？或者台湾也很少跟台湾买东西，就很少很少，就根本没有什么贸易往来。然后他们很多哎。
台湾国泰啊、富邦那些，我是知道他们有尽量在，比如说越南哪一些地方插旗啊。但当然，那个用途其实是台商或者是。
我要讲第二件事情，他们那边的银行是特许事业，开发越开发中国家的银行越是特许事业，越是关系企业。
哦啊、嗯，
国泰在河内、越南河内还哪里开的那家分行，开了17年才开起来。17年，他2007年，
欸、我8年前去的时候啊，就是河内他还是那个鬼样，就是已经开始要起来的时候，然后觉得我最惊讶的时候是什么？就是我坐在他们最有名的地标，就是有个湖旁边的那个石椅，上面是写是国泰赞助的石椅，
对
，Cathay Bank 哦，
对 ，Cathay Bank，、但是你看他们，然后中信到现在去越南都开不起来，越南都开不起来。就是政府意思很明显啊，我旁边有一大堆什么 Goldman 啊什么之类奇奇怪怪各种投资银行跟商业银行都要过来开，都没戏的。为什么我要让你这个东南亚小国的人来开银行？你要开你就去乡下开，那你银行一定不愿意啊，乡下哪来的客户啊？乡下都是农民哎、欸，你要怎么做啊？对吧？你那个时候一定是要负责让他们换美元，然后你自己什么钱都不剩，可能赚不到钱这样子。但他们不说不爽就去那里开。 所以所以我的意思是，其实开银行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了，每个人都想把这个钱自己来换这样子，所以就变成这也造就一个问题，那就是你现在都没有那么 flow 了，那你自己来本国银行也不会 hold 这些所谓的越南盾啊，然后泰铢啊，然后韩环啊，因为你在那边就没有分行嘛，你就没有客户可以做对冲嘛，你赚这本 book 就不值钱嘛。
对，
那今天真的就要为了客户服务真把这个 book 开起来，我也会报很贵嘛，不然我就是他妈我就是一个白痴，赔得要命，对不对？所以大家都不好过。对，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解释从头到解释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永远在银行换不到泰铢、新加坡币，然后随便越南盾，然后印尼盾什么都换不到，这就是主要原因之一。对，这是第一个部分。有什么问题要问？
哎，但是我觉得我这件事情我就理解，所以其实这是不是就可以解释这件事情，就是你在国外的换汇所啊，所谓的换汇所就是。它不见得是银行， 你懂吗？你之前出国嘛，比如说你去，我举例来说巴厘岛好了，它有超级多那种小贩，不是小贩啊，就可能旁边就有一间哦换汇哦，然后你就进去换汇啊，这些都是换的汇率都比较好，是不是？其实这就也在间接在解释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其实就变成说，我们刚刚讲是国家机构嘛，那现在就是变得规模，那国家机构通常会处理到 flow 都是一次都是100万美金、200万美金起跳。大一点1000万、2000万美金的起跳这样子，对。但换汇所这种东西处理的通常是什么？旅游的小钱，或是我们讲中小商户的钱。
对啊，嗯，
对。那这些换汇所通常在开发中国家都比较常见，对，比较常见。对，那其实他们的诱因也很简单嘛。他们第一，他们其实处理的钱小，他们不需要负担那么多的所谓的汇兑压力，所以他们可以慢慢的等 rebalance， 就是反正第一我做旅游业，那我就设想一个情况，我是泰国人。现在美国人、日本人、台湾人都会来我这边换汇，对不对？那很简单嘛，我是开发中国家，我泰铢的那个流动性不好，那我今天我泰铢出多一点钱跟你买你的日币跟美金，难道我自己会亏吗？我可能转手就卖更高的价钱出去了，因为大家都觉得美金很值钱，对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差，反正就是我泰铢太好取得，我在泰国，我的赚的就是泰铢。我做生意用的都是泰铢，对我来说取得泰铢钱根本不是一个困难的点，所以他就很愿意用更高价去收购你的美金，对不对？那再来吼，那你会说，总会说，哎，那会不会就是收一收？因为泰国现在是收台币，连台币都收、哦，那你会想说，哎，我泰国跟台湾好像贸易往来也没有那么的显著，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显著这样子。
啊、我给谁有这个台币需求啊？哎呀、啊，对啊，哎，
对，所以其实吼，基本上。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干舅舅在泼说废文，害我被分心了。
靠北、哦，我干，等一下你这我很难剪哎、
欸。好，没事啊，没事啊，我换回来，不要剪，不要这样剪。报告观众，我刚刚是那个切错那个 Google Doc， 发现不是这一份，突然忘记下面要讲什么。好，没事没事。好，我们回过头来讲，反正你说那他们就是这种台币这种事情，到底是不是怎么解决？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背后。好，我讲几个台湾洗钱案例。台湾以前都会有很多的这种外劳的，
我靠，直接进到深水区哦。OK，
没有，这不深水，这不深水，这其实很简单。你会发现，每次这种帮外劳换汇的、啊嗯，被罚去做那个坐牢的，或者驱逐出境，他们都有开一家越南商店，或是印尼商店，或是泰国商店，对不对？他们就是本身就是所谓的进出口商，因为很简单嘛。我跟从家乡进东西，我就汇越南给越南盾给你就好啦。我说家乡，那我要老乡要换汇，我现在手上有越南盾，我就换给你啊，你们自己就拿走就好啦，对不对？我在家乡有源源不断的越南盾支持台币，那我这里本身就在这里工作，有这里的人脉，我也有台湾的货币，那我知道是不是两边都有办法有这个金流达成？你不要汇太大的钱，我都可以给你很便宜的钱吧，对不对？那或是说在这些换汇所后面其实都是有进口商出口商或是有一些有门道的银行，那些门道银行意思就是我的客户刚刚好就是有一堆台币要抛掉，要换你越南盾，那你这边有越南盾给我的话你赶快给我，对不对？其实他们就是所谓的这样的 network， 他们就可以有这个，就是这是一种 know how， 他们其实就可以用更低价方式去处理这些收过来的先进货币，然后让他们一直钱滚钱钱滚钱钱滚钱钱滚钱，对不对？那加上你金额也不大、
哦，原来这个 model 是这样 run 的，所以这些换汇所看起来好像破破烂烂或小小间瞧不起，但它后面是这个体系，原来如此。
啊、
OK，
对、
okay ，
反正只要换汇所旁边有
一个，我那个时候也是在换，就想说，林州骂这些人到底怎么赚钱？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哦，他们可赚钱
这样子。
对他们可赚钱、啊、他们可能有没有突然觉得自己比想象中还有趣一点，对不对？对，
可能是因为我常旅游吧，但是我就觉得哎、欸，这件事还蛮有趣的。
对，很有趣吧，我都可以不知不觉戳到大家的感兴趣的点啊 ，whatever。然后，
但是大家真的没有耐心听到三十分钟，然后开始发现它有趣。
那我有什么办法、啊？
你看JoJo已经完全飞扫，他完全已经根本就没
他只会在对话里面一直打说哦，又有地震，又有地震，好恐怖，又有地震，他只会一直打这件事情而已。
干熟了 ，gay 啊！你到底是台湾人啊，对，不要怕，对，
啊、不要怕，
不要怕。
Whatever, 好，继续。所以反正我只要有这些 flow， 我只要有办法，其实你就是一个中间商嘛。你只要有办法，这个中间商就是所谓的 broker 嘛。你只要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些需求方跟供给方全部 match 在一起，你就可以赚很多钱嘛。其实就这样子。那有一个新兴的 app， 这样是对 TransferWise， 然后还有、对 TransferWise 商业模式其实就这样子嘛。反正他就是每个都报中价给你换嘛，对吧？他每个都报中价给你嘛，加一堆手续费。
对，他是都是报汇率中价，
对，报汇率中价嘛，但是他加一堆手续费嘛，我没记错了，对他 business model 嘛，就是他加
一堆
手续费
啦，对，但是就是对，就是你算完还是比较便宜啦，
对你算完比较便宜，那就是因为他去收嘛，反正他就是一样嘛，我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用户都有，那他们都透过网络这个技术把所有人都串起来，然后我都报中价。
对。
对，我都报中价，然后搞不好他们换的钱，
哦，懂你意思了。
对，搞不好他们跟银行换的也不是中价，银行搞不好会退啊，对不对？或者他们收的商户的那些钱都会退啊，或者他们加手续费。
对，
他们只要做一做以后，反正就是有人出有人进，我直接帮你，就是不然我直接帮你当 dealer， 我收钱，一手收钱一手给货，对不对？然后多出来的地方我就找可以处理掉处理掉就好了，反正我一定有很多银行要跟我做，我 flow 那么大。对不对？它的模式其实就是这样子去做，所以很多人都说，哎 ，TransferWise 可能比银行还要便宜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对，所以、
因为它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嘛，很多银行不是就在讲说，哎，我其实国际都有设很多点，其实在背后在暗示也是在这件事情上。那它就是用网络的形式，对吧？然后连接所有人的这些 flow， 好像积沙成塔，但其实等于说这些铺都其实是蛮充足的。所以他就等于说，我可以用中价，我还是然后加上手续费的方式，我还是可以赚到钱。对，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对
对，
对，其实很有趣的。对，好，我们讲了一大堆这种词，这所谓是民间的商业模式嘛。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模式当中，基本上你不太需要太多的政府去参与，对不对？其实你没有看到什么政府的意思。但如果今天你是唯一的庄家，你是一个国家的央行的行长，你是在开发中国家，你会怎么去玩这些事情？可能就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模式截然不同，对不对？好，怎么说呢？我现在
我最大的目的就是要稳定我自己的货币嘛，对不对？
哦哦，
逻辑上是这样嘛？也不一定、啊，
我讲完
对，也不一定，对对对对对。
我讲完，你可能会觉得他那可能不是他们的 incentive， 对他可能不是一个 incentive 啊。对我现在要做个 statement，、
okay、
我接受任何挑战。我说所有的国家里面齁，我可以很明白跟大家讲，开发中国家的央行大概都是全世界最狗屁、最狗、最烂的银行。开发中国家的央行大概都会是最烂的银行，
同意，
最烂的银行。对，
同意，因为其实同意，但是我觉得你根本就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你是币仔，所以你
没有，我马上讲，我可以把这种开发中国家的银行就直接当做央行，当做就是一个烂的 program 来吸钱这件事情。对不对？好、
okay,
假设你今天要来吸美金或吸 USDT， 对不对？那你最好方式就是想办法把钱吸进来以后，不要让钱跑掉嘛，对不对？
没错，你们这些什么农民穷鬼，你都不要跟人换。
对，你美金进来以后，我要想办法，就像很多的 protocol 会设的什么闭锁期，你要压个30天、60天，你才可以把钱领走。要不然呢，就是如果在国家来说的话，就是你人民后你没有什么需求，你没有什么需求，你就不要来跟我换外币。什么意思呢？你今天说我要进口东西来做生产，不好意思，先把你的水单跟货单拿过来看，看完以后我要点收，点交以后我才可以把货币再我再帮你把账出给人家，那我可能还再加个 10% 的税或 20% 的税。
我的妈呀，
对、不好意思，政府是我开的、啊、就是我要加上税、啊、一切依法行政，谢谢指教，对不对？好，第二步条件呢，但是你觉得说，那这个只是防美金流出来，你要怎么把钱吸进来呢？这个就像每个开发国家必经的吸引外资投资，我会
很幽默，我知道，
你又知道，好，请说。
有的很高的发，有的很高的政府债券，
对，等美元债券，等美元债券吸引，
对对对，然后吸引这些，他说哦，用的这么高的，对，反正没
对，然后投资抵减，你在这我这里投资，你还不用抵税哦。你看你现在投资 A， 你买债券的钱不用钱哦，那你就会投资 A 也投资 B 嘛，对不对？
高收益债。
对，然后三十年嘛，反正就债就一直付，一直慢慢付，你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没有舒适性，而且是美元债哦，是美元债哦，没有汇率风险哦。对，然后请你、哦、进来，然后把坑跳进来，然后进来以后 ，OK 都没有问题，大家都是好朋友。但是你要出去的时候就不好说了，你要停止投资撤资的时候会不会让你换，那又不好说了，对不对？好，这是一种美金来源嘛，外资请进入我，但这外资钱终究是人家钱嘛，这不是自己本国的钱嘛，对不对？那这些狗屎 protocol 会怎样呢？好。就是我不是啊，讲错了，是央行，不是狗屎 protocol， 但一直是一样。
你看，你不要一直在讲的 DeFi 好不好？
然后呢，他会做的是什么事情？那对于海外侨民，海外侨民是什么？就是本国人民出国外打拼的这些韭菜们，他们总要回把钱汇回来养家嘛，或者他们可能想对本国进行一些就是金流上的输出嘛，对不对？那我就怎样？我就会说啊，你要换回来哦，你要养家，你要把美金卖回来给我。不好意思，你那个美金的价格可能没那么好哦。就是他会用很便宜的很便宜的价格跟你收你的美金，那你能说不要吗？不能不要，就是这样子。因为我是央行，是我开的，银行的价格是我报的。我今天说中价88，我要用84收你的美金，我都可以，懂我意思吗？
干，
就是你不爽，
啊、
你去别的地方
换
啊。啊，你不爽，你去找别人换。你想，你去找啊，找到跟算你厉害嘛？你会给你一两千，你可能找到人钱换；你会给两三万，你慢慢等，你慢慢找。你老婆小孩要付房租
了，最主要是汇这件事情就拘了，对吧？然后如果你有贷一部分超过一定额度，那你就是又有申报问题，所以你不管怎么样都很难逃这件事、啊、
对对，
但当 然大家都会有管道了，哎、欸，大家都有管道。
对对对，那就是有方法的人才有方法，没方法的人就去死嘛，对不对？就这样子。好，所以好，我顺便干一下，所以我一直很堵拦，就是台湾一直疯狂的用银行法去办这些开越南商店的这些所谓的叔叔阿姨在帮同乡换钱的。干他们，你知道银行法的最低本薪我忘记是七年还是几年，哦，是三年起跳七年以下，我有点忘记了，
这么高、啊、
最超级重。我之前看过一个最扯的案例，一个越南老乡帮人家换了不知道1000万元还多少，他只赚了20万不到，然后他被判了七年还是五年，然后到期驱逐出境、啊、然后你就先想说
干
我做
一个空头就已经赚10万块嘞，
他1000万才做一
年，做要死哦，被判七年。
对，然后被判七年，然后检察官最喜欢办这种案子，因为好弄，你都欺负外国人，这群外国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是哦，怎么警察来找我，我只帮同乡换钱而已啊，他可能背后就是开一些卖一些什么越南酱油啊什么之类的一些东西，越南的那种鱼露啊什么东西在卖，然后你过来给我办他七年，然后还要法官轻判，对，要法官轻判，最低都要判到三年。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之前去日本的时候，反正就在散步，然后反正就看到旁边有一个人，一个台湾的大概是中年女生，我就帮她拍照，她说她其实是法官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聊这件事情，才聊到说哦，他们就是很喜欢抓这种 case， 然后基本上那些人都没有
赚什么钱，所以你就直接给她一巴掌，你就直接给她一巴掌，
没有，我
台湾支持，
没有没有，她是说她就是很想要，她已经判很轻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最低本刑就摆在那里，他就是尽量能判轻就判轻，但是本刑就摆在那里，你要怎么办？法就是这样写的、
啊、哦，所以他说这是恶法。
对，他就是恶法，但没人在乎啊，反正这些外劳有割多少就割多少。我跟你讲，以后印度人，我们签 MOU 了，印度人一定以后一堆都被办这种，因为太好抓了。
对啊，
好，算了，花一本。
而且哎、欸，印度人这一块，我觉得他们内部是蛮强，他们一定会搬一套过来。
对，搬一套过来。对。然后其实基本上啦，好，那我回到这个，这个是有点讲偏了，但是你就会问说，那央行吸那么多美金过来，那你要做事情啊？台湾的例子是台湾真的做事情了，谢谢台积电、哦、我们台积电啊什么东西的，就基本上这笔钱都还是有用到算是 OK 的份上，对不对？但是在其他国家，土耳其啊、哦、印尼啊、菲律宾啊、印度啊，日常会觉得说啊，这个你们吸那么多美金到底在干嘛？到底在干嘛？
对吧？
对，公共建设一样烂，识字率一样烂，教育不行，然后一天到晚就是出一堆奇奇怪怪的逃税啊，然后逃完税越逃税越逃钱越多这种事情。好，我就举个印度当例子好了。印度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印度是长期入超，意思是说他每年付的美金比他们出口加起来的美金都还要多上非常多。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印度永远都有美金，印度都有美金。那这个美金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他们的侨民汇回，他们的外国的印度工程师啊，什么外劳去弄、
okay.
但你知道还有一个是什么，他不好意思把这个说出来，是印度的诈骗费用也全部汇回印度，就是一堆在国外美国做印度的这种，你当你可以去查，这数字大概三分之一，就是所有那些诈骗美国人的钱基本上全部都回到印度的美金进去，而且他们永远都进得去，他们永远都进得去。所以为什么印度诈骗那么难抓，就是你要怎么抓
这什么东西啊，黑白的东西、欸、
你要怎么抓、啊、就是明明这个钱应该会被挡掉，但是就是印度每个人都知道，就是他们的诈骗的钱赚的非常多，每个人都知道。
Oh my god，
对 Oh my god、
okay.
Oh my god No no no
No
no
no
No It's very evil
No
It's very evil 然后呢
Very bad Very very bad Very bad、
yeah. 看我下次要去新加坡写印度钱 Whatever 然后呢，这是侨民汇回吗？在这部分毕竟就是还是没办法扛那么多。再来就是外资投入，什么外资投入，印度政府说、啊、不好意思过来投，我们这边有印度国债，印度国债美元债哦，你这反正你一次付的就百发本金进来嘛、嗯、那这些本金你就是到处这样子平衡、嗯、你就拿那个本去跟人家对嘛、哦、在一般的民众我们会讲庞氏骗局，但在政府在要做什么外汇调节，对，你就拿别人的本金去付人家的那个换出去的钱嘛，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他们限制美金的流出、嗯、就是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买任何的
哦，对，
进口任何东西、
哦、对对对，限制蛮严重，
对，你要缴很多的税，然后你要打通很多关节，然后你要付很多的水单，付上很多水单，然后你会被扣很多税，基本上来说才勉强打平。但是即便是这样子，印度卢比的那个价格后也是一直下滑，然后目前为止出口看起来也是不怎么样，就很明显就是怎样，就是没有人要买印度卢比嘛，印度卢比没有人在买，然后一直有人不小心把卢比放到市场上面，然后谁放的我不知道嘛，你去问嘛，我不知道嘛，对不对？对，反正不是我放的啦，那也反正不是那群印度韭菜放的啦，那谁放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对不对？好，哦，再讲一个有趣的故事，之前俄罗斯不是被制裁嘛，对不对？然后俄罗斯那时候刚要卖原油嘛，印度就说 OK， I got you， I gonna buy your oil、嗯。他就要过去买他的油
okay, very very cheap
OK OK very good、yes. 他们双边就开了交割银行嘛，然后一边就是用卢布嘛，一边就是给印度卢比嘛，然后反正在贸易几次，俄罗斯发现哎，干事情不太对，我印度的那个卢币怎么越来越多，那卢布他们对他们卢布就拿来给我进口我的原物料，进口我的油这样子，那我、啊、为什么我的卢布越来越多，然后就过去说，哎，看有没有什么买的，就买的东西，他们好像都不太需要，就简单的就垃圾，他们不想要买。然后印度政府又规定在哪买哪些，然后现在就吵说，啊，不行，你这样要给我美元，印度说不要，我就要付你这个，不爽不要买，不爽不要买，不爽不要买，不你要的话，不爽我就不买了，不然的话你就拿这个东西去跟我买我的印度产品，流氓，超级流氓，
这是什么工程师吗？
对，
我不知道。
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快笑死，我看那个新闻快笑死，就是我有在追这个新闻，应该说印度用卢布还是用卢比交割，然后交割完还过几个月俄罗斯说他发现说满手卢比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对，
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就在问过这件事，就是哎，但是到底要用卢比买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到时候再看他们到时候、啊、
到时候再
说，果然就发生这件事情。
对，果然就发生这个事情。然后对，那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故事嘛，这是俄罗斯政府被套的故事。那现在来讲是那个几个国际外商被套的辛酸血泪史，等一下九九会帮我们补充一下。对，第一个故事是小米齁、哦、要撤资。对对，他撤多少钱呢？其实也没有很多，大概 6.8 亿美金。结果印度举国上下为了这 6.8 亿美金出台了各种新式税法，各种罚款，坚决的要把你所有的钱都扣在印度，你的美金一毛都不可以走。然后不知道小米，然后不知道最后不知道小米到底有没有把钱搞出来，但他们罚款都是缴了几百亿，都是差不多。对，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
没关系，民情可用，就是要搞死你，就是要搞死你中国人，就是
对，就是搞死你中国人。
谢谢指教，依法行政，谢谢指教。好，
大家不要看，大家不要看中国被动好像很爽，那伟创那时候更惨，伟创去设厂，然后反正设了半天，发现干这个真的赚不了钱。他说：“那不好意思，我认损，我投资出去已经把剩下本金还我好不好？一样罚款就来了。”马上罚款就来跟你说你这个不行，你这个违法，你这个违法环评，你这个违法什么不拖拉斯竞争，被各种剥皮。哦，这个钱那两年我记得认损非常多钱，因为他就是想走，然后就被各种花式剥皮。对，那福特汽车在印度赔了20亿，我说是美金，就是一样，都是一样的手法。对，所以简单来说齁，你没事不要去印度投资，印度的政府是超级会杀猪的人，他杀的是外商，他不杀市井小民，对不对？外商杀猪牌，他是吹坏的这个 FTX 然后跟那印度卢比就是催败界的虚拟货币，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好，请就有再补充。印度政府，然后那个莫迪可能就是 SBF， 对。
但他没有被判了十五年，
对，
没有。我提供几个，我觉得近年没有太大改善的、啊。不过我觉得厂商学聪明，就海外投资去印度这件事情，现在很多人都说我要走技转，我不参与你的生产，我也不参与你的建厂、我只参与技转那一块。
你直接来，
就我指导你怎么做，但是、然后 DO 赛中谈美金啊，就比如说帮你建多少产能，然后我技转给你。然后拿一笔美金回来，然后你后续生产不关我的事情。嗯，就是大家在这些年我学聪明、因为可能之前就是被套到怕了。
对啊。
然后其实有问过一件事情，就是也蛮老实的，就是为什么不去那边设厂？就为什么你要走技转不去那边设厂？其实对你来说应该更有赚头啊。如果你就想印度那些人口红利巴拉巴拉之类的，他们就说啊很难管啊，啊钱也不知道能不能流出来，就这样。也就是跟我们刚刚聊论述很像，
对，反正对，
谢谢指教
，所以我就直接问说，如果这是一个虚拟货币，你早就去敲人家桌子，把人家关起来了，对不对？
又来，
对，那你现在是一个国家的这样东西，然后那你到底有什么理由想要 hold 这个国家的货币吗？我跟你讲，你不要笑太早，你以为印度的投资印度国家的那个 Fini， 就是那个 foreign 什么 investment 之类的。去买他们的大盘、你真的觉得到时候真的出事情钱出得来吗？哎、我不敢说，如果今天是别的国家，中国我都还觉得有点信心，印度我是真的不敢说。你不知道他们会搞出什么花招，他们一定有办法想出点创意，例如说什么你这个没有逃税什么之类，资本利得税 30% 什么之类的，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哦。对对，所以其实讲了那么多，其实从由小到大嘛，就是到底其实你可以发现慢慢感觉到我对货币的态度是什么嘛，对不对？其实就是你会发现为什么强势国家货币
对不
对,
对，
强势货币为什么永远都是这么强，因为他们其实就是他们国家很强，他们实体贸易很强，他们技术很强，他们一定有一个 很强的地方，货币只是一种媒介，反映的是他这个背后这个很强的东西在实体贸易上跟实体服务上跟国力上面交织后的一个结果啦，对不对？对，那换句话说，所以那种要把那个货币一直贬，要把那个货币每天上下甩的齁，其实齁都还是有原因，这个原因往往背后都是这些你其实不太会知道的这些奇葩操作嘛，就例如关门放狗啊，开加税啊，印度就可以，你去搜寻印度新闻，他们各种花招都有，真的很厉害，这很屌，我真的觉得他们对好对，那其实在这种
他们央行也是这样干预汇率嘛，对不对？
他们一定干预啊，他们一定干预汇率哦。那再举个例子，你在排告汇率上那个卢比是76，你在76，央行有的会报7678，但你在实际上市场换这个价钱比那个烂多了，在82到86中间。所以印度央行说我们的货币很值钱，但人民说 No, I don't take it, you take it 对，比较是这样子。I don't want it、
okay.
对，所以其实老实讲
No,
对对，在这样的汇率干扰之下，其实长期来讲你都会发现，其实都在老实讲你在那玩弄汇率，其实都在收通膨税啦，就是每个政府都有最大动机收通膨税、然后去割当地人民的肉啦，那差别就是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些钱相对有效率去做在公共财建设上面。对啦，那莫迪莫迪这
概念大家对啊，这个概念大家可以去参考，我们之前不是就是讲台湾自己央行的状况。对, 对, 对, 对，
台湾央行比印度央行还是好上不少啦，我要 fair 很 fair
好上不少啦，对，人家真的是流氓啊。对
对,
对, 对，人家至少我们有路啊。
所以印度政府最但是你会发现印度人民其实很喜欢这届政府叫莫迪，因为他觉得就是莫迪终于要收税来干事情。
莫迪啊，对啊，
对，他们终于要收税来搞基建啊，搞教育这事情，所以现在他们可以接受被莫迪割不韭菜。那莫迪也是割过人民韭菜，蛮多韭菜可以割的，就是也是蛮有趣的，可以去看一部那个、那个 Netflix 的片，叫做什么，就是我忘记坏钱还是什么之类，就在讲说那个印度政府那个收新钞发生的旧钞换新钞发生的故事
啊，那个500块的事情啊， okay,
对对对对对，其实可以去看那一部这样子，所以即便他们这么 好对。哎，干你 Andy， 不让我 Andy 玩。好，反正就是莫迪最棒。好，莫迪最棒。好，换你。
因为你他妈讲太久，所以道理我知道这些所有东西很有趣，但是到底可以干嘛啊？哈啊，所以是可以赚钱是不是啦？啊，听起来就是小白也不要去做什么外汇啊，写考啊，是不是？
啊、我认真觉得啦，就是你也知道，开放中国家的通常大盘报酬比较高嘛，对不对？ 但是你其实承担很多是流动性风险来的嘛，对不对？所以
这我们好像已经三令五申过好几次了。
对，所以就是换句话说，你就是多元配，你真的要投，那你也不要 all in 印度嘛，你也可以 all in 阿根廷啊，阿根廷现在每年那个通膨25%、50%，超爽的、啊，对不对？股市一直涨、嗯，阿根廷嘛，你也可以 all in 你也可以分土耳其嘛，你只要都买一堆就开放国家的，你就多买嘛，对不对？不要 home bias， 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放在台湾或者放在某一国上面。对不对？那以同样逻辑，既然你都可以理解我所谓的主权货币都是万物皆是垃圾虚拟货币的情况下，你就不要给我靠要说为什么要买比特币嘛？因为在这个脉络下面，其实很多时候开放国家也在乱搞嘛，你都敢去买南非币，你又不敢买比特币，对不对？所以就是三句真言送给大家：配置，配置，配置。谢谢大家，谢谢指教。对，就这样。
好，我觉得这节目太吵，我就没有想要来说 Q 九九来呛这 B 仔，但最后算了，因为
没有你赶快呛他，你赶快呛他，你赶快叫他呛，你赶快叫他 Q 我，你赶快叫他呛我。
他又没有呛，我跟你讲，我每次希望九九来呛 B 仔，但九九每次都说哦就这样啊，
他只有下凡，他只有下凡，他只有下凡，
你是佛系的哈，
佛你
妹啦，
都是对的。
好啊，那我问你嘛，你比特币买了没？你不要再又在跟我讲什么，你币安有什么0.00几的他妈的比特币？
哎，你们知道那个为什么石虎不能喝酒后开车吗？
强迫进入笑话环节，
进入笑话之前，
不知道
为什么不能开车？
因为酒后不能开车。
酒后台语，哦，普通。
我已经分不出来他是真笑还是假笑，好难哦。
没有，你又不回答问题，我真的假笑一下。
靠呀！今天大家看那个，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录音这一天4月3号，觉得地震发生在晚上，然后早上不是有那个捷运环状线吧，不是有出现一点问题，
位移，
就大家应该都看到新闻，其实蛮严重的啦。
对啊，看起来很可怕。
那如果你们在捷运上遇到一个很会打鼓的一个宅男，你会叫他什么？
很会打鼓的宅男，捷宅，宅，
我会叫他捷运共购宅。
共购宅，捷运共，那为什么是共？那为什么是共？哦，那你只是想取这个谐音而已吧？
共购啊
，OK，
对，
哦，共
购，okay.
好，这个比上一个好笑，我喜欢共捷运共购宅，
我真的是
八分，
我真的是太无言了，我干。喜欢这个节目的话，记得到 Apple Podcast、Spotify 给我们五星的留言，你的五星留言会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节目和更多人听见我们的节目，
记得
我们下次见。
拜拜，记得
抖
内，记得抖内，抖内，抖内，快抖内，
抖起来，抖起来。